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另一个选择，羽凡主持。方济会，方济会的会祖方济是天主教教会史上一位有名的圣人，他生于1182年，是意大利雅西西城人。近年来，由于圣方济对日月星辰、花草树木、鸟兽虫鱼等大自然万物的赞颂与热爱，有人为圣方济立传时便着重于圣人的环保意识，推崇圣方济为环保生态平衡的主保。另外，圣方济和平祷词也是一直影响着世人，祷词的内容如下：主啊，让我做你的工具去缔造和平，在有仇恨的地方播送友爱，在有冒犯的地方给予宽恕，在有分裂的地方促成团结，在有疑虑的地方激发信心，在有错谬的地方宣扬真理，在有失望的地方唤起希望，在有忧伤的地方散布喜乐，在有黑暗的地方放射光明。神圣的导师，愿我不求他人的安慰，只求安慰他人；不求他人的谅解，只求谅解他人；不求他人的爱护，只求爱护他人。因为在施予中我们有所收获，在宽恕时我们得到宽恕，在死亡时我们生于永恒。主历1209年，圣方济在意大利的雅西西为跟随他的弟兄成立了第一会，而后成立第二会圣加兰隐修会，和正规第三会修女会与在俗方济第三会。方济会士借福音化的生活跟随主耶稣基督，一如当年的圣方济，借着生活向人们宣扬天主的爱及传报平安与幸福的讯息。在方济会士的生活中，他们认为照教使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小兄弟的会规与生活在于遵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生活于服从不拥有私产贞洁内。在我们的团体中，有些是神职弟兄，也有些是修士弟兄。
全球的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羽凡。今天在节目当中，很高兴方济会的何正言神父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何神父你好。
大家好。
刚才我们听到说，圣方济和平祷词，这个祷词不是方济写的哈、哦。那这部分神父跟我们提一下。
方济和平祷词是非常有名的一个祷词，我想全世界大家都知道。那么这个祷词不是方济他自己亲笔写的这个祷词、但是是别人按照方济他生活的这个精神，把他写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祷词，所以是非常表达方济当时他生活所给别人建立的一个 模范，让别人觉得就是说真的从他身上能够看到这样子的精神。
嗯哼，所以就是说这个祷词真的是也表达出来方济的精神，但是事实上说并不是他自己本人写的，
对，并不是他自己亲笔写这样子的一个祷词。
嗯，我们刚才节目之前哈，也跟何神父谈到说，其实从方济的精神里面也出来很多的修慧哈。那神父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在目前全世界里面，依方济的精神有哪几个修慧呢？
哦，这个我们平常称方济整个大家庭，这里面包括了第一会、第二会、第三会。
Uh-huh.
那么所谓第一会呢，这里面包括了方济小兄弟会，以及家不遣会和住院会。
Uh-huh.
那么这三个虽然是好像是分家了，
uh-huh.
不过都是从方济对方济精神，就是愿意就是继续。就是持守，那么在某一些地方有一些不同的一些看法，在历史过程里面他们做了一些就是分离的一些，但是基本上这些团体在现在我们彼此之间大家都互相还是有很深的一个交往。那么第二会里面包括没有，就是第二会我们平常讲就是迦兰隐修会修女，那么这可以说是还方济那个时代的时候他所建立的这个团体。那么第三会，那么分成就是说正规第三会和我们所谓在属第三会。那么正规第三会里面呢，包括了就是度奉献生活的修女，那么目前在台湾我们看到也有蛮多的，像玛利亚方济传教修女会、亚西西方济修女会、普池方济修女会、耶稣圣婴方济修女会、痛苦方济修女会、圣十字架修女会以及圣宫修女会，那么这些都是属于正规第三会的修女。
嗯，
那另外正规第三会也有神父
是
会师的。
哦，
那么基本上平常这个正规第三会的这个男的会师和我们第一会的这个三个团体呢，平常也都会在一起，他们彼此聚会，或四个总会长常常会共同发表一些文件。
嗯嗯，
那么另外就是在属方济会呢，那么过去大家都称作第三会，那么这个可以说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团体，全世界是好几百万。
嗯
嗯，啊，所以这整个包括起来我们说是方济大家庭。
嗯嗯嗯，所以听起来神父那个以方济为精神的这个不管是修会啊还是教友哈，啊，这么多哈，那到底方济最主要的精神，或者说你们所吸收的他的神恩的部分是哪些呢？
那么当然，从外面大家一般知道方济会的神恩是神品，
是。
那么其实还有更多，我们说他的一个弟兄友爱，或者是他对大自然万物的这个关怀，以及他在这个生活上我们看到他所表现出来对别人的这个爱。那么在我个人看来，就是说方济精神，那么其实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讲的方济会神恩是神品，另外一个是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和平导师。那么这两个可以说是这个修会的两根支柱。
是。
那么我们都知道在政府八端里面也有谈到关于神平和这个缔造和平这两个。其实我不晓得方济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在政府八端里面讲神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但是对于缔造和平他讲的是什么？缔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称为天主的子女。可能一般人大概不太了解我为什么讲这个。
对。
那么在神学里面我们讲说人之所是大于人之所有。啊，所以你是什么比你有什么还重要。所以方济他可能想，我要当天主的子女可能比拥有天国更重要。所以我在想和平的精神可能更是他在生活里面要去表达的。因为在他的整个生活背景里面，我们知道他是生活在这个亚西西这个城市，非常就是美丽的一个城市，有山有平原，可以说住在那个地方真的让你充满了那种和平的那种 那种感觉，那种气氛，
耳濡目染。
但是呢，在当时的社会里面，我们知道亚西西城和这个隔壁的一个城叫做佩鲁吉亚城，那么常常为了争土地，那么有战争，所以方济就生活在这样子的一个冲突和一个这个大自然的这种环境之下，所以就是在他的心里面产生了非常深的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就是说把我们的信仰能够放到我们生活所接触的一切。那么当然这个方济所看到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冲突，最主要来自于人的这种贪欲，人的这种占有，常常为了想要用更快的一个方法去拥有他所没有的东西，那么就去借着战争，借着冲突去夺取别人的。那方济就是说他为了就是说能够突破这样子的一个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困惑，他借了一个方法，就是既然人那么想占有，结果就造成战争，所以他希望就是说不要占有，多一个贫穷的一个生活。但是更重要的是，度这样子的一个贫穷生活是为了达到人与人之间，甚至人与其他万物之间，人与天主之间建立那种新的一个关系。所以那个和平可以说是他要达到的一个目的，生平只是达到目的的一个手段。
所以透过何神父这样给我们解释，我就更清楚为什么说神平跟和平会是两大支柱，就是它真的是息息相关。也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比较消极的看神平，就觉得好像就是一无所有神平，可是没有想到那么深的，其实真的那个是杜绝人的贪欲跟占有。那某一个部分是因为人的贪欲跟占有引发了冲突，冲突可能带来更大的战争。那当时在方济能够提出这样子，其实到现在还是非常和平哈，还是人的渴望，这个世界的渴望哈。
对，比方说在应该是在1984年，以及这个911之后，那么我们看到教宗两次选择了亚西西，做了这个和平，这个可以说是世纪的和平祈祷的一个大会，邀请各个宗教的代表。而且在如果还大家还记得的话，在2000年禧年的时候，那么联合国他们每一年都会召开他们的联会，那么在联会之前有一个预备会议，在2000年的时候之前的这个预备会议也是这个主题和平。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来讲，我们说这个和平真的是我们大家都非常渴求能够得到的。
对，所以真的是虽然那个方济是出生在1182年，可是到现在他的那个先知性还是非常的符合这个时代。
的确方济的这个先知性，我们看到今天我们讲说方济是这个自然生态的珠宝，这个也是今天大家意识到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么关于这种和平，种族与种族之间的这种冲突不断，那么的确我们非常希望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和平，这些我想都是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可以说方济虽然是活在13世纪的人，但是我们可以说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神。
对，那像何神父哈，比如说在今天的方济会哈，那为方济会的牧灵重点又会是哪一些呢？
其实为方济会的牧灵重点啊，我想如果说我们把它改成另外，就是说其实方济对任何的事情他都希望表达出天主对人的一个关怀，所以他不会说特别着重在哪一个牧灵工作上面，而是普遍的去帮助所有的不管人甚至于万物啊。我们可以看到方济他常常讲，今天我们在世上就是一个旅客，一个陌生者。方济他希望就是说不断的走到需要你去帮助的一个地方，也让你自己不会留恋在固定的一个地方。当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动态的一个精神的时候，你会去关注在你这个过程中所碰到的任何的一切。
对，刚才我们在节目录音之前也跟神父谈到说，其实方济最吸引人，到目前都很吸引人，就是他的彻底性的改变，也就是怎么样在生活当中一直寻找更深的与天主结合。这个部分神父要不要给我们比较详细的说，所谓的彻底性改变，改变已经很了不起了，哇，还彻底性的改变，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方济的这种彻底性，我们所谓的这种 radical 哈，那么我想就是说，他在他的生活里面，虽然就是说我们常常就是说听到大家谈到方济，就是说他过得非常贫穷啊，或者是他对大自然的这种友爱啊，或者是他对弟兄团体的这种包容啊等等这些东西，我想就是说他的确做了很多，但是只看到这些我想还不够。方济在他的整个生活里面，他不断的去在各种事情上面去寻找天主的旨意，他不会因为就是说我因为过得非常贫穷，我就是表示非常好非常神圣的一个人，他会尽量想办法怎么样更让自己更贫穷，就不断的去改变，他不会停在一个点上面，他永远继续不断的去做。我想这个给我们是非常大的一个可以说在神修上的一个教导。往往就是说我们人呢，就会好像就是做了一个大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停留在那个事情上，我们会非常高兴，我们会在那边享受好长一段时间，而忽略了我们需要做更深一层。其实本福音的一个精神就是一个更的精神，方济他的生活完完全全就是要去把福音的精神，福音所要求的去表达出来，怎么样在你所拥有的，你所能够达到的，在天主的恩宠助佑召教之下，你愿意更深一层去空虚你自己，去改变你自己，怎么样就是借着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表达，去回应天主对我们的爱。
那神父入会多久了？
我入会啊，从1984年到现在。
那神父要不要跟我们谈一下在这一当中的甘苦谈，特别又是在会长的工作里面，这个部分如何喜乐啊，困难的部分是哪些？
入会其实来讲，就是大概中国人一般来讲，就是我们讲不孝有三无后最大，所以做父母的大概都不太希望自己的子女就是走这样子的一条道路。父母之所以不愿意，倒不是就是说他对这样子的一个信仰有什么样的一个旨意，而是觉得就是说他对他子女的这个爱，他觉得为什么要去受这样子的一个苦，去度这样子的一种生活。那么其实就是说在这一方面的确我也面对了蛮大的一个挑战。那么在家里面，当我要就是跟家人谈到就是度奉献生活的时候，多半是反对。那么在这个修道的这个过程里面呢，那么每一次在回想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想都是给我非常大的一个可以说在圣道的路上再一次的这个提醒，当初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挑战，那么样的一个困难，那么今天选择了也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回应答复，那么自己是应该是很肯定要继续这样子走下去。那么这个挑战就是其实在当时跟家人谈到就是要进修会的时候，家人都不讲话，就是冷战。那么这个冷战从我开始进大学一直到大学毕业，所以冷战了好几年。
都希望你可以改变改变你的主意哈。
那么我一直没有就是说跟他们真的就是很认真的去谈，因为怕他们很难过。所以到了大学毕业，只是说考虑看看吧，先去当兵。那么一直到快当完兵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必须要面对了。那么那个时候第一次可以说正式郑重的告诉家人， 我准备去修道。
嗯，
当时我的母亲听到这个事情，她就病了一场，大病一场。那这个给我真的那个时候是蛮大的一个犹豫，自己要不要走下去，要不要往前走。那么相信天主，他既然召叫我，相信他也会去照顾我在生活中其他方面的一切，所以我也很放心。那母亲的病也慢慢好。等到退伍回家之后，面对另外的一个挑战，那么马上他们其实也帮我找了一份工作。那我说我大概不会去接这个工作，他们非常伤心，就是说其实很多方法可以侍奉天主，为什么你要选择这个方式侍奉天主？那么他们找到这个工作之后我没有去，那么其实我父亲是可以说蛮失望的。那么还记得就是在我要离开家里面的前几天，其实真的也是为我也是很难启口。后来我们本堂神父到我们家里面来，那么我们大家坐下来一起谈，那么神父先开场白，然后讲了，然后就讲就是说我准备到修会里面去。那我父亲也是非常干脆，好，他可以去，我从此以后我们断绝关系。
哇，后面那句话好厉害。
所以给我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在面对就是父母他们非常不舍自己的一个儿子去选择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是因为他们希望他过得更好，但是为了更崇高的一个理想，更高的一个价值的一个选择，那么我决定还是就是走向圣召这一条道路。那么在我要离开家的那一天，的确是一个不容易的一个时刻。当天我收拾好行李，我准备走，那我就跟我母亲最后一次说我要走了。母亲当时是也没有怎么讲什么，她就说你真的要走。她这句话当时真的让我是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不知道我自己现在要做什么。讲完之后我就说我是要走，那我开了门我就出去。离开家门以后，我真的当时一片空白，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好像非常彷徨的那种、那种心情。那么后来就是有个朋友他也陪着我一起到车站，那么我上了车自己就到那个修会的地方。所以这个过程一直在我的整个圣召的历程里面，可以来讲就是说是很痛苦的一个经验，但是也是很好的一个不断能够让我去反省，让我去珍惜自己所做的这个选择和这个承诺。
嗯嗯嗯，所以刚才这样听起来哈，神父如果说我们将来也有一些父母面对自己的孩子也渴望修道，你会给父母怎么样的建议呢？您自己也是过来人哈，跟您走过的这么丰富，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转捩点哈。您会给一些做父母怎么样的建议？
其实对于这个事情呢，做父母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反应，我想也不能够讲他们什么。我想天下父母心，对自己的子女都会有一份不舍。那么其实我是觉得，如果说我再回到过去的话，我希望有更多的机会能够跟父母有更好的一个交谈、啊，了解就是说大家彼此的一个想法，不管就是说父母了解子女的，或者是子女了解父母他们的这种痛苦。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彼此了解的一个过程中，我想大家更容易彼此能够帮忙做大家要选择做的事情。
其实即使到入会以后哈，我相信就是说修道的生活还是非常需要家人的祈祷支持的哈。那真的不是说就没有关系。我后来也听到蛮多神父兄弟，其实反而因为他们走修道的路，其实他们带给家里或者家族很大的祝福。那个实在不是说有没有后代或者 可能真的是奉献是为天主更多的后代。
其实为我来讲，就是说家里面给我的这个支持和鼓励哦，其实在我入会以后，其实我看到更多，在我每一次的这个在修道过程进一个阶段的时候，他们都是非常慎重的来参加我的这个礼仪，真的是给我非常大的一个鼓励。虽然之前就是说父母是那么样的反对，甚至于我在刚进修会的时候，有一次我母亲打电话来，那时候我人在桃园，当时神父叫我接这个电话，我接了，我母亲跟我讲一句话，他说你好狠，让我们那么痛苦。
这听在孩子的心里真的是很痛哈，其实某一个部分也是好大的指责哈，可是也是真的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一个很大的奉献哈。
所以这句话我想一直帮助我自己，就是做了这样子的一个选择，不管说是不是曾经带给他们伤害，不过从他们来讲的确也曾经有这么大的一个挑战，我想我是更应该珍惜自己所做的这个选择。
真的很，今天真的很感谢何神父跟我们分享这个部分哈。我相信其实这个部分的十字架跟苦路真的是我们跟随耶稣基督在走的哈。那也真的也很需要我们大家一起为在过修道的弟兄或者姐妹们哈，为他们祈祷在这样的路上。可是就像刚才何神父给一些做父母的忠告一样，如果我们可以有多一点的了解，多一点的交谈，可能也会带来多一点的放心。
对，
那个部分其实可能也就是我想说就是方济所谓的彻底性改变。也许我们以为说啊，我对家族就是要传宗接代才是孝顺，可是那个彻底性的改变可能是邀请我们更深的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真的找到如何怎么样的更与天主结合，更加深与天主的关系哈。
对，
哇，今天时间不够，实在很精彩，真的谢谢神父给我们，真的是非常感人，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心路历程。我想为每一个修道的弟兄姐妹或者神父兄弟都是非常需要我们了解跟支持的哈。
对，
好，听众朋友，很快的我们的节目已经近尾声了，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方济会的何振言神父和我们分享这么丰富感人的内容，也祈求天主的慈爱与您天天同在。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
我是方济会会长何振言神父，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